要讲这个题目，其实很牛啊！为什么这么说？除非就是敢讲这个题，他在祷告这方面是效果，他是经验的，他才可以分享。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讲？这个题目啊，很重要，因为对基督徒而言啊，不会祷告的话，真的不配成为基督徒。怎么说呢？你信神吗？我信神的话，一定晓得祷告是有效果的，祷告是有目的的，祷告的对象是谁？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把这个题目下一个功夫，好好的反省，祷告到底有什么效果？首先呢，我们请大家打开《腓立比书》4:6-7。腓立比书4:6-7280页，新约圣经。腓立比书4:6-7，一起念，记住。应当
不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
神所
赐的出人意料的平安，
你在按祈祷的说，求祈。兄姐妹，这个经节我们很熟，但是我们要常常念。常常念就是说，你不要挂虑，因为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。要常想一二，那一二就是喜乐的事情，哇，十八九，这是外国很有名的哲学家的言哦。再说一次，忘记八九，常想一二，可见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。可是对基督徒来讲，什么叫做忘记八九？不可能忘记的，只是说，套句现在的话说，翻篇了，过去了，不要再想，想也没用。所以我们就要想什么呢？就是祷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，祷告，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祈求，感谢。主耶稣最喜欢我们感谢赞美，因为他是我们阿爸父神。所以蔡明熙传道在美国讲说，我们祷告的内容啊，永远都记得赞代求，赞是什么？赞美神，代祷，先不要讲自己的事，先代祷。谁家有痛？谁家有困难？谁生病了？谁最近都没有来聚会了，都要替他们祷告。不但替他们祷告，还要采取行动，把那些迷失的人带回来。所以爱大胜于爱大，道理就在这个地方。有很多人说叫爱大胜于爱大，就是说我们把他带回来了，我们的爱心付出了。可是神在他身上的赦免很大，千万不要搞错意思哦！因为我爱大，所以我赦免也大。神会赦免，但是他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功，或者是多么的爱主，他才会赦免。所以我们不是交换条件。好，在这个地方赞代求，再说一次。赞美神，替弟兄姐妹软弱的代祷，祈求就是祈求子民的事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有什么动作？40天的禁食祷告，对不对？好，主耶稣要结束他的圣功，他有一个什么动作？在客西马里面祷告。所以主耶稣的传道的生涯，3年的生涯是以祷告开始，刚好祷告就结束。那更何况他不是我们的榜样吗？保罗说我们要效法 他就像他效法基督一样，所以我就学会祷告。学会祷告就是很及格的从家学的进度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把祷告放在重心。那祷告它有什么功效啊？第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的，借着的虚长几岁日常的生活经验、社会的经验，还有读经的心得、圣灵的感动，跟大家分享祷告有什么功效。第一个，祷告使我们信靠神的人可以到来自神的平安，就是刚刚读的同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，对不对？我们把所要的告诉神，那么神就会让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平安，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里面。以弗所书里面的第一章，大家有空的时候去算一下，在基督里出现多少次。所以我现在在 LINE 里面、跟弟兄姐妹在沟通讲话的时候，很喜欢这句，在基督，在基督里得到的平安才是真的平安。所以第一个，祷告会使我们得到平安。在世界上，不要说我们都不会遭遇到什么事情，其实很多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但是有困难，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烦恼，可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这个应许是什么？就是你借着祷告，你会得到一个来自主的平安，心里面平静安稳。得救在归回来兮，得力在平静安稳。大家都很知道，是不是要数三十到十五节，对不对？得救在归回安息，得力在平静安稳。得力太重要了。平静安稳，不要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解释。但是我说，什么时候觉得你平静了？一点你不怕的时候，就是你很平静。得救在乎平静安稳。什么安稳？什么叫做安稳？我看不出你的安稳。你安稳就是只要信，所以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牢记在心中，那就会得到平静安稳。好，第一个说我们在世上会得到平静安稳的时候，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但以理？但以理会祷告吧？但以理一天三次早中晚吵起，把窗户打开来，然后吵下耶路撒冷。我们现在不要朝向耶路撒冷，因为神是灵，神在我们的周围看不到，但是有天使，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周围，所以我们就是随时随地随处都发得到。还记得天上加前书第五章讲吗？我最喜欢跟弟兄姐妹面对，常常喜乐，祝的祷告。凡事谢恩，我们活在世界上，我把它当座右铭。什么叫座右铭呢？就是我们常常问自己：快乐吗？刚刚我们读腓立比书啊，四章六节七节前面就是说你们要喜乐，我们常常是希望我们喜乐。那有一个传道说：注意哦，不是祈求语气哦，是命令语气。我说哇，命令我快乐，快乐要自然而然的快乐。比如说他是凭神的话来命令我们要快乐，就不要忧愁。如果一个很快乐的人，他没有做过实验哦，那个小朋友啊，不论男女，从两岁到五岁，一天平均笑多少次？他们做过实验，做过统计，一天平均笑200次。你说小孩子就会没错，但是我在捷运上就看到小 刚刚还在哭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可是笑声也来自于他。所以我们就要像小孩子，快乐、天真无邪。神就是爱我们，要像小孩子，要常常喜乐，跟小孩子一样。喜乐的泉源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你很会祷告，因为你很会祷告，你相信神，你才会祷告。你如果没有信心，你跪不下去。你不相信神，你跪下去也是唯有下百分之二在祷告时。然后有的时候我用灵言祷告，习惯性的灵言，然后脑袋瓜里面都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然后就当按铃，按铃，哇，按铃，结束了。可是一个真正在祷告里面，他的心是朝向神，像哈拿一样，他没有声音了。我最近在台北教会星期四的直播讲到里面的题目是大教义的核心，这样子。大教义我不要再讲了，那是我里面谈到一个圣灵。我们不要讲是两件教了，祷告总是有那两三个人声音很高亢，甚至于达到尖锐的地。难道圣灵的祷告声音不能够让我们降低吗？哈拿他在祈祷的时候，他祷告是没有声音的，所以被以利看成醉酒的仆人，但是他心里面深刻的。我们祷告没出声音没有关系，神知道，你只要用心在想，所以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。我们走在路上可以祷告，坐在家里椅子上可以祷告，在厨房工作的时候心里面可以活下来。我有一次在少年班，在嘉义教会少年班，在教小孩，说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祷告，就另外一个老师就在后面叫不进钱，叫我的学生下课的时候就跟我讲，老师啊，你老苦你哦。我是觉得说进钱能进钱在自己的心的哈、哦，对。那如果说你认为洗澡祷告不进钱，那我们就不要祷告。有的人在洗澡的时候说禅师，好吧，没关系。像今天我们读的时候，什么圣洁，没有时间和我们神，那我们就为了尊神为大，分别为圣，在某些场合里就不祷告和禅师，这样子大家不能列举啊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的。你坐在家里，你在做家事，你心里面想着，你专心做你的家事，可是你心里面想的是神，神啊救，神啊帮助，或者神啊救他，神啊帮助他，他现在面临的困难，这就是一种耐心的表现。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更高。但耶利大家都还记得吗？他要说他一天三次的祷告。那来看但以理书二章十七节，老师他讲的但以理书第二章，但以理书二章十七节十八节，因为王做了一个梦，我们讲他做了一个梦，就没有人会解梦，或他忘记这个梦，他真的是不讲理的梦。你忘记梦了，然后你要讲给那些人听，说你帮我解梦，那些术士啊、哲士啊、聪明人啊，就说：“那你把梦的内容告诉他。”说我忘记，要死，结果要杀，连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通通都要杀。二章十七节。他们如此待意，但以理知道了，但以理就回到他的居所，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，他拿尼亚、以撒利、撒利十八节，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，神怜悯，将这奥秘的事指明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、巴比伦其余的这个事一同灭亡。 但伊犁的三个朋友，这里我念到了哈南尼亚、以撒利、亚撒利亚，跟第一章一样，对不对？第一章，然后第七节，太监长给他们起名，称但伊犁为伯提撒撒，称哈南尼亚为撒德拉，称以撒利为以撒，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。所以我们到最后啊，都耳熟能详的说，哦，那个伯提撒撒啦，啊，撒德拉米、以撒、亚伯尼哥，其实哦，他们被俘虏到外邦去以后，为什么改名字？原先犹太人的名字都是敬虔、敬畏神的名字，然后被改成偶像的名字。啊，撒德拉米撒、亚伯尼哥，他们都是偶像的名字。所以我们现在读的但以理书十八节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十七节的时候发现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，跟他的同伴，他同伴回到但以理书，回到他原本他人的名字，非常敬虔，他们不用外邦人说给他们改的名字，他们用自己犹太人的名字，是敬畏神的名字。那那偶像的名字在这个地方就没有提出。但以理祷告，我有一次跟大家分享过，我会哭的就是但以理的第九章，大家有时间看，短短的但以理，他说你天天立于先吃下，你预言我们会被掳70年，时间到了，神啊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该会回我们的家乡耶路撒冷。但以理祷告了，有时间啊，大家算一下，他总共在祷告短短的一点，他说了几次人的罪，明明是老百姓犯罪嘛，所以被神惩罚嘛，国破家亡嘛，被掳了。但以理三朝的元老宰相，蒙神赐福的，但是但以理在祷告中，他从来没有说是因为你的百姓犯罪了，所以被掳。他在祷告里面，他都用我们、我们、我们。所以沟通学上里面讲说，最受欢迎的话是我们，不是我们。我们常常要。但以理在第九章我们就用到，第一个我们发现很多人面对患难的时候，他借着祷告，我们看但以理的例子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透过祷告，然后神的安慰跟引导，他会得到平安。这是第一个祷告的功效。第二个祷告的功效，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祷告带来了神的大能。我们看雅各书第五章16节18节，雅各书五章16节18节，雅各书五章十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自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有功效的。17节，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就3年0.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18节，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三年。好的，在16节到18节，我们学到什么？学到了说，自认罪。我错了，我就当面跟他讲说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互相的代求，你有什么需要的不舒服？家里面最近是搬到好的，躺在祷告。那你也有，先生最近遇到了什么事情？孩子遇到了什么事情？或者是婚姻上的问题，都可以讲。你如果把他当做自己人的话，你私下跟他讲，他来帮你祷告， 或者是你跟他说，上次我在工作，在教会的时候，你讲错话了，你要帮我祷告，好，那神会生气。或者是我跟你讲话的时候，我的态度不利，好，但不是有心，请你原谅。如果你把他当作自己人，你应该跟他讲，这就是彼此的罪，互相代求。他会做大喇叭吗？他会到处去讲吗？不会的。如果他把你当作亲兄弟、亲姐妹的话，他会放在祷告里，他会把你的困难在祷告里面跟神说，他不会跟人家讲。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不跟神讲，到处去跟别人讲，这就是教会不团结。不是说行，我超喜欢心理教会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心理教会小而美，像一个大家庭。所以有人讲啊，教会100个人、200个人教会，2000人、1000多人，问题就来了，很多闲言闲语就出现。有一个教会啊。那让我非常佩服，叫召会，就在新一路的新基大楼，没有，召会台北市就200多家，我们这耶稣教会是全台湾省200多家，他们就是以前他们的教会以前啊叫聚会所，聚会所以前叫什么你知道？叫小群，他就是一小群一小群，然后小群以后他觉得名字不好听，然后叫聚会所。聚会所以后接着壮大了，觉得不好听，叫造，是神造出来的。然后说这耶稣教会，这耶稣教会你们的创办人，你们的原始人就是从我们召会离家出走的，就没关系，这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他为什么离家出走？因为有些地方不符合真理啦，是不是？在飞机上我碰到两户人家。不快乐，但是很善良。我就说，你们是基督徒吗？总共3级子给我们。他说是。说，我也是，我是这耶稣教会的。今天这架飞机的座舱长有什么事情跟我讲。然后谈着谈着，他们就把心里头说出来了。他们说，我在安纳海。说安纳海很有名啊，教会李长寿。李弟兄，他们都叫李弟兄。我说李弟兄在那边盖了一个容纳几千人的大会堂，你们的神学研究所也在那边。我说我被李弟兄赶出来。你说为什么？我说因为我跟李弟兄讲，在祷告的时候说话演了，就跟神经转的清晰啊，是不是应该要面对正视这个问题？就你弟兄大发雷霆，然后我们再讲了几次，他就把我们两户人家赶出去教会，说我就回台湾了。我说你不要来，我们这耶稣教会讲的就是受圣说方言，也有机会去这耶稣教会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祷告有两种，一个是方言祷告。保罗说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，在灵里面的祷告造就自己，另外一种祷告是悟性祷告。我非常喜欢啊，我们信义教会的这个加勒的，不是加勒乐龄活动，乐龄活动不是10点到10点半在地下室聚会啊，谭老师就会指定一个人来一个，那叫喜信分享，是不是喜信分享20分钟，然后那个负责喜信分享的，像这一次就是邱明宏大哥啊，他在喜信分享之前呢，先来一段悟性。保罗说悟性祷告是干嘛？是造就众人。所以我每次哦，一上台的，一按铃，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聚会，大家要小心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你允许我开口讲悟性祷告的话，多好。但是没有，一直是传承嘛，大家都是默祷，那有的能默祷3秒钟、15秒钟，也有算过的，也有20秒的， 很久的，这都无所谓。但是股票常常不行，不是只有在台上领会的人不行，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夫妻彼此不行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养成这个习惯。你哪天试试看，我在洛杉矶有一次吃饭在餐馆，结果看到一对韩家庭，爸爸妈妈手牵着手，饭桌在餐馆，然后菜已经上来了，儿子女儿正好四个人手牵着手，然后用韩语我听不懂，然后他们祷告，最后就是阿门，好，阿门我听得懂，非常好，见证基督的爱。所以我们不妨在家试试看，从家庭开始，家庭祭坛开始做起，祷告带来神的大能。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大能？圣经以利亚的祷告是三年六个月不下雨。你说祷告一定要跪下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这个需要的，你只要跟主耶稣讲的话就好，主耶稣都耐听。你说哎呀，大家都祷告我忘记讲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你 是你私人吗？你不是公众的祷告吗？你私人在跟主耶稣讲话是不是？哎，你忘记祷告难道主耶稣就没有在听吗？大家认真认真仔细的想，因为你会得到祷告的东西。以利亚他跟那个巴利在加密山上祷告，杀了450先知，所以祷告的力量很大。我们不要想说哦，就是12个门徒才有，不祷告力量就彼得的影子、保罗的手帕都可以医治人。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谁说的？神从吃奶孩子的口中建立他国的大能。我们不可以轻看小孩子，我们家里的小朋友，对，在前面的祷告，有的时候胜过我们的祷告。神听，因为他清心寡欲的祷告。有时候我在台北教会，我跪在前面祷告，那时候瑜伽师妹嘛，每次拜师祷告，抱歉。我们前面去布置，其实我有次祷告时，我就听到一个道人，大家叫他奉水书圣灵啊，他能念这本书，他很大声，他认为他念的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可是我听到的是台湾话的三字经，而且很大声，谁让我听到？后来我就抓蔡成佑的事。蔡成佑只是经过我旁边，所以叫他没告诉。蔡成佑是没有听到什么，也不问我为什么。蔡成佑就趴在他的门边，叫他暂时要出事。所以神的能力很大，祷告不是儿戏，神很看重我们在祷告里面的对他的赞美，所以他是重要的。唱诗就是赞美诗，诗篇150篇里面，每一篇都是一首诗。大卫爱神，他犯很多罪没有错，但是他比我们爱神。150篇里面，75篇是大卫作，75篇里面又有7篇是最有名的忏悔诗，也是大卫作的。汉武帝。出了公告叫罪己诏，就是一诏书，但是罪己犯罪了，跟全国老百姓讲罪己诏。大卫王就是他不怕唱，让老百姓把他的罪唱出来。最有名的10篇50篇，阿根88犯罪。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有没有惩罚他？有，4个儿子死了，惩罚他。亚撒龙的叛变，那逃亡。所以我有次在这边讲大卫的进士， 六篇经诗里面，五篇逃亡的时候做的，只有一篇登基为王以后做的经诗。所以我跟庄子是讲，你说啊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。我们有的时候忧患来临的是神，让我们在他的爱中我们保守，让我们不会张狂。我们跌倒都是在安逸的时候，财富、权势让人腐化，让人跌倒。所以杨布尔的祷告说：“不要让我太有钱哦，免得我忘记你；哦，不要让我太穷哦，变成小偷。”所以小康最好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好，讲完了。第三个，祷告时刚强，会落入试探。所以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禁食40天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撒旦来试探他，主耶稣有没有胜？主耶稣靠神的话，生命起神的话胜过撒旦。科西玛里，主耶稣大声的祷告：“如果这个福杯可以撤掉，就撤掉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照。”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声的话，对呀对呀，约翰睡得那么沉，睡得那么死，为什么都写不出来？在睡梦中，这个声音他们一直听，反复的听。所以我们永远要效法主耶稣，不要怕，只有信。第四个，祷告开启神的带领启示。请看耶利米书33章第3节。耶利米书33章第3节。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。在这里老师答应我，我们只要向他祷告，他在听。然后他会把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。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又大又难的事，而且还要知道。但是我跟大家分享历代志下7章9节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，来看一下历代志下。就脱稿了，不在我的稿子里，但是这个很有。历代志下7章，看看是不是7章9节？希望要记住，记错了。我这样子说哈，所罗门神在梦中跟他启示说，那成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记住哦，就是我们。如果成为神名下子民，如果谦卑祷告寻求主的面，转离过去的恶行，这4点我再说一次：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，转离过去的恶行，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他的祷告。因此是记载在哪里？7章14节吗？哦，历代志下7章14节，我怎么会记到9节去了？感谢主，7章没错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历代志下7章14节，可是在台上一下子忘记了，想不起来，就潘老师就说：“卡布拉。”我说对对对，打过来就下来。我谢谢白老师，老师说我以为你要讲这个，就你讲的是那个，说就是亚伯拉罕，没错啊，神的领带。但我们今天这个7章14节不能忽略啊，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节，7章14节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，我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不要停止聚会哦， 常常来教会祷告、唱诗、读经、赞美神，然后寻求他的面，转离我们过去的恶行、错业，神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。地就是医治我们的病啊！我们有什么土地？台北是没有土地的、啊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神的殿。好，感谢主，好高兴。结束之前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名的王，南朝犹大的叫约撒法。约撒法，我们看历代之下20章第三节的事情，历代之下20章，约撒法很可爱哦，他被敌人围攻了，看看。历代志下20章第三节哦，哇！你打屁的达军来攻击围攻犹大国，然后20章历代志下20章第三节，约撒法惧怕定义，但是他怕，可是他决心要寻求耶和华，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。第四节，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。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你，进食祷告的先，群体祷告小，这就是我要讲的第四个祷告。约撒，这个20章哦，还有时间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晚上回去有空把20章看一遍，那个故事很奇妙。把唱诗的队伍摆在列阵在最前面。敌人就快败溃了。在苏州教会帮忙圣工的时候，邪灵的人来教会闹，正好云强跟我在那边协助圣工，邪灵不放过我们，来闹事，全体教会的人站起来唱圣诗，逼他，他疯狂的灵让他来不及，到最后教会的负责人打电话叫他母亲，父亲来了，教会负责人第一句话给他讲，你跟你儿子跪下来跟神忏悔祷告，不是犯错，你儿子今天不会来教会打了。这就是神的圣灵感动负责人，负责人的担当，负责人的见识先进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现在要讲结论，不喜向祷告使人遭死的平。第二个，祷告带来使人大能，我们就需要平安，我们就需要能力。是诗篇18篇的解答为说，耶和华神啊，你是我的力量。哎，我这个年龄吧，你们才知道力量怎么样，不运动就肌肉，肌肉你是每天的消失。所以大卫说的是神，所以这个人一直接着说，哎，我们不要怕跟主耶稣讲，爸爸不舍我，爱你，不要怕，他喜欢我们的赞。第三个，祷告可以使我们刚强，还有陷入试探。第四个，祷告，神使我们充智，那是人花舌是自卑的开端，更是他才有错的。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。